我们相信文学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梦回书房与你分享每一个难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梦回书房，我是曼言。梦回书房是一个有关阅读和分享的节目，每一集我们会就着一个主题和大家分享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学作品。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时间多了，所以我重新看回村上春树在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1Q84》。我想对喜欢日本文学的听众来说，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应该就不陌生了。作为日本文坛里面其中一位最畅销的小说作家，村上的小说可以说是文青必读的圣品。加上前排又由村上春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Drive My Car》，咁呢套戏咧喺最近因为 Will Smith 打人而重新受到关注嘅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面咧，得到最佳国际电影嘅奖项。我见到咧香港书局咧好似短暂地咧出现咗一阵村上春树嘅热潮，其中新版嘅短篇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现咗喺成品嘅当眼位置。从1979年村上春树嘅第一本作品《听风的歌》，去到2021年嘅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唔经唔觉，村上春树已经从事咗写作呢份工作超过40年。而喺呢40年入边，村上出版过超过50本唔同嘅作品，可以话系一位非常多产嘅作家。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一个人接触村上嘅第一本书都系唔同嘅，而呢种唔同又会令我哋喺睇村上嘅作品嘅时候产生一种唔同嘅感觉。我自己嘅话咧，第一本村上的作品就是《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对比其他村上比较有名的作品，这本书关注的地方比较多是恋爱和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我相信曾经听过村上春树或者看过村上作品的你，可能你会有自己心目中的 favorite， 但你未必有时间或者空间看过村上这40年来的所有作品。所以梦回书房决定推出全新的黄金屋计划，我们将会以一个作家为中心，从他的第一本作品开始，跟随着出版年份和大家介绍这个作家所写的每一个故事，希望令大家对这位作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黄金屋计划第一个作家，我们选了文青教父村上春树。今次我们由村上春树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听风的歌》开始。所谓完美的文章并不存在，就像完全的绝望不存在一样。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一位偶然认识的作家这样对我说，虽然能够理解那真正的含义是在很久以后，不过至少把它当作某种安慰都是可能的。所谓完美的文章并不存在这回事，但虽然如此，每次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还是会被绝望的气氛所侵袭，因为我能够写的领域实在太有限了。例如假定关于象，我能写点什么的话，若许关于纯象诗，就什么也写不出来，就是这么回事。8年之间，我一直这样左右为难。8年，一段漫长的岁月。当然，只要能够继续采取一种从任何事物都能学到一点东西的姿态的话，老化也许并不怎么痛苦，这是一般论。自从刚过20岁不久开始，我就一直努力采取这种生活方式，因此承受了别人给我的无数次重大打击、欺骗、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体验。各式各样的人跑来告诉我事情，正如走过一座桥一样，发出声音从我身上通过，而且从此不再回来。我在那期间一直紧闭着嘴巴，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接20岁代的最后一年。现在我想说了， 1979年，啱啱30岁嘅村上春树出版咗佢人生嘅第一本小说《听风的歌》。出道当年就凭住呢本书攞到日本《群像文艺》杂志嘅新人文学奖。30岁系好多人进入事业搏杀期嘅年纪。30岁嘅你，可能已经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准备喺公司入边努力奋斗，希望可以升职做管理层。30岁嘅你，可能已经储到人生第一个100万，准备同女朋友买楼、结婚，开始人生下一个新嘅阶段。又或者，30岁嘅你决定喺呢个接近人生中段嘅年纪，为自己开始一项新嘅计划，可能系学一种乐器，学一款新嘅语言，又或者去一个从来都未去过嘅地方旅行。而村上春树选择咗喺30岁为自己写一本小说。村上春树开始写作嘅过程，并唔系一个好梦幻嘅故事。佢唔系好似 J.K. 罗琳嗰种怀才不遇嘅作家，佢冇经历过不断被人退稿嘅呢咁嘅情况。村上开始写作嘅故事其实好简单。29岁之前嘅村上春树，人生似乎同做作家冇乜关系。佢喺高中毕业之后，做咗1年嘅大学浪人，然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嘅文学部戏剧系。大学嘅时候，因为当其时有个学生运动，大学唔系成日有得上堂。村上春树就走去睇戏、睇小说，去酒吧听 jazz、听 CD。然之后咧，佢就同当其时有嘅大学同学高桥洋子结婚。结婚3年之后，两个人在东京国分寺车站附近咧开咗间咖啡，朝头早就买咖啡啦，夜晚就变做 jazz 嘅酒吧。如是者过咗几年，酒吧逐渐上咗轨道，村上春树亦都去到29岁。根据佢自己所讲啦，29岁嗰年有一日佢去睇一场棒球比赛，比赛途中出现咗一次二垒安打，而喺呢个时候咧。村上突然间感觉好似有啲嘢喺个天嗰度咧跌咗落去嘅手上面，就好似佢突然间有种顿悟啊！佢起咗一个念头，佢觉得好似我系可以写一个故仔嘅，我系有能力去写一本小说。比赛结束之后咧，佢就决定即刻去文具铺买咗原稿纸啦，同埋钢笔，然后用咗半年嘅时间喺酒吧嘅厨房台面上面写咗《听风的歌》呢个故事。写完之后，佢投稿，顺理成章地攞到新人奖，然后成为一个作家。村上春树成为作家嘅故事好似平平无奇，但感觉就好村上春树。成个过程咧都好自然，好顺理成章，但佢好似冇乜目标咁。好似佢自己所讲啦，佢写嘅目的本身唔系为咗出名，又或者赚钱。又或者佢有一种强烈嘅思想同埋主张，想要发表俾人听。佢写故仔，即系因为佢有一种想写啲嘢嘅心情，所以佢就决定开始写。而喺呢一种态度之下产生嘅小说，就系《听风的歌》。村上春树曾经讲过，佢只系将自己嘅问题同读者嘅问题用小说联系起嚟。可能去到呢度，你会有一个问题。究竟呢本书系讲啲咩嘅咧？再写一次关于文章的事，这是最后一次。对我来说，写文章是非常痛苦的作业，有时候花一个月时间连一行也写不出来，有时候3天3夜写过不停的结果，所写的完全不是预想中的那么回事。虽然如此，写文章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比起活着本身的困难来看，为它加上意义是太简单不过的了。大概是10几岁的时候吧，我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曾经惊讶得一星期之间说不出话来。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或许世界可以变得随心所欲，所有的价值可以转换过来，时光可以改到流转。曾经有过这种感觉，等我发现那不过是一个陷阱时， 不幸时在很久很久以后。我在记事簿中央画一条线，左边将那期间所获得的东西写出来，右边将失去的东西记下来。失去的东西、糟蹋的东西，尤其是抛弃掉的东西、牺牲掉的东西或落空的东西，这些到最后我没办法全部记完。我们努力想要认识的东西和实际上认识的东西之间横跨着一道深渊，不管你拿多么长的尺都无法测量出那深度来。我能在这里写出来的只不过是 list 而已，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更不是艺术，是正中央只画一条线的一本单纯的笔记而已。教训或许有一点，如果你想追求的是艺术或文学的话，只要去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就好了，因为要产生真正的艺术，奴隶制度是必要而不可缺的。古代希腊人好像就是这样，奴隶耕田、划船，而在那同时，市民就在地中海的阳光下专心作诗、研究数学。所谓艺术，就是这么回事。半夜三点，加深夜静，还到厨房开冰箱找东西吃的人，就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了。而那就是我。如果是从挪威的森林、1Q84或者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这几本作品开始接触村上春树的朋友，你可能会对听风的歌这本村上的处女作感到困惑，甚至会产生一种看完整本书每隻字你都明白，但是就是好像不知道他讲了什么的感觉。因为正如台版的译者赖明珠女士在翻译后记里面所说，所以文章难读、故事杂乱、主题自绝，仿佛是他所崇尚的风格，亦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文章特色的谦虚描述。文章难读是因为需要思考，故事杂乱的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是他的故事里面经常任意脱险、自由发展、变化丰富，同时引人入胜。主题自绝亦可以说是他经常保持创新的态度，因而显得不成熟，成为一种反传统和坚持与众不同的风格。听风的歌是一本很特别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一本需要你一看再看的作品。要留意呢，我这里讲的是需要一看再看，意思是呢，你每次重新去看这本作品的时候呢，它都会带给你一种新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怎么来的呢？我想最主要呢，当然就是因为村上在一本书里面插入了大量的小故事、隐喻、音乐、数字，甚至是图画，然后将故事的结构完全打乱。每一个章节里面不单止不会说明当刻故事发展的日期和时间，还要与主角的回忆捞在一起，最后加入歌词做点缀，成为了一篇极为混乱，令读者很容易迷失方向的故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一个这么混乱、这么难理解的故事究竟想讲些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对于我来说，听风的歌是一个描述距离感的故事。距离感这个字呢，是村上春树在内地方面的译者林士华先生提出的。根据村上书里面说，我们努力想要认识的东西和实际上认识的东西之间横跨着一道深渊，不管你拿多么长的尺都无法测量出那深度来。所谓距离感，我的定义呢，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想象和实际的情况是有差别或者不同，而这种距离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心里面对一样东西、对一件事的想象永远是和现实存在着一段距离，问题只是我们想象的现实究竟差几远。简单举例来说，我十岁的时候呢，对巴黎的想象就是巴黎铁塔、罗浮宫和凯旋门。二十岁的时候呢， 当我亲身去过巴黎之后，巴黎就变咗巴黎铁塔下面嘅友谊手链同埋魔术片案啦。而同时，你对巴黎嘅想象，又或者一个法国人对巴黎嘅想象，必然又会同我嘅想象咧有好大嘅唔同。每一个人嘅想象都系一种现实，一种只系属于我哋自己嘅现实，而我哋正系基于呢一种自己对一切事物一个必然唔完美嘅理解，去做出人生入面各种大大小小嘅选择。从第一章开始咧，村上其实喺书入边咧讲咗好多件唔同嘅事，其中我觉得最有趣嘅咧系主角嘅朋友老鼠写嘅一个故事。故事嘅内容系咁嘅：有一日，老鼠搭嘅船咧喺太平洋中间沉咗，于是佢只能够带住一个水泡喺海上面漂浮。漂浮嘅过程入边咧，老鼠遇到一个同样带住水泡喺海上面漂浮嘅女仔。两个人在海上面商量了一阵，究竟怎样求救这个问题。老鼠就觉得应该继续漂浮在海上面，探下在船那里跌下来的罐装啤酒。而女仔就决定游水找小岛自救。最后呢，女仔很辛苦地游了两日两夜，终于去到一个小岛。老鼠呢就在海上面喝了两晚啤酒，然后就被路过的飞机救起了。几年之后呢，两个人在一间酒吧边再见。女仔问了老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有没有错？我很辛苦地游了两日两夜，游到差点死才有人救我，而你只是在海上面喝了两晚酒，什么都不用做，就有飞机来救你。其实女仔想提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公平的呢？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努力奋斗的人其实应该值得获得奖励。而村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个世界本身是不公平的。世界上面本身就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我们只是能够为了自己而活。我们都只能根据自己对个世界的想象而活。我们只能够活一次，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无回头路。亦都不存在绝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想象和现实是永远都有距离的。我们可以选正面地去面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因为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而感到不开心或者烦恼。我们可以改变又或者不改变。我们的人生由头到尾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有的只是未来的无数个选择同一个未知的答案。大概因为口渴吧，我醒来的时候还不到早上六点。在别人家里醒过来，每次都会觉得像一个身体里勉强塞进别的灵魂一样。好不容易从狭小的床上站起来，到门边一个简陋的琉璃台前，像马一样连续喝了几杯水之后，又回到床上。从一直开着的窗户看得见一点点海，微小的波浪闪闪反射着刚刚升起不久的太阳。凝神注视时，看得见几艘装鞋鞋的货船不但耐烦似的漂浮着，看来好像会是很热的一天。周围的房子还安静地睡着，如果说能听见什么的话，就是偶尔电车轨道的剪压声和收音机播出的微弱的体操旋律而已。我赤裸地靠在床背，舔起香烟，然后望望旁边睡着的女孩。从朝南的窗口直接照进来的阳光洒满了女孩子全身，她把毛巾被踢到脚下，沉沉地睡着，偶尔气息急促起来，形状美好的乳房便上下动着，身体看来像晒了不少太阳。不过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点变色，游泳衣的形状把没晒到的部分清楚地留下异样的白色，看起来简直像快腐败了似的。抽完烟，我花了大约十分钟努力回想女孩子的名字， 但是没有用。第一，我是不是知道女孩子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我放弃地打个呵欠，再看一次女孩子的身体，年龄大约比20岁轻一点，算是瘦的一型。我把手指尽量打开，从头开始顺序量着她的身高，手指重叠了8次，最后在脚跟附近只剩下一根拇指指头那么长，大约有158公分吧。右边乳房下有10元硬币大小的一片像酱油滴迹般的黑斑，下腹部细细的阴毛像洪水流过后小河里的碎草一样舒服地群生着，而他的左手只有4只手指。村上春树的作品在阅读的时候总是给人一种很特别的节奏感，它不是特别赶，也不是特别缓慢。换个角度去说，村上的作品多数都不是那种你会看完头50页之后因为剧情太慢而尝试揭到后面看结局的小说，但是同时它又不会是那种在200页里面要很快讲完所有东西给你听，令到你看完之后会开始有少少头痛的作品。我自己觉得呢，村上的故事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你永远都估不到他下一个章节想点，就好像作者自己都没有想法，一切的行动都是由故事里面的角色自己去主导一样。这种特色呢在《听风的歌》这个故事里面非常明显的。根据村上春树自己书里面所说，《听风的歌》记录了男主角由1970年8月8号去到1970年8月26号入面所发生的事。简单总结故事内容的话，男主角其实是一个东京的大学生，他因为放暑假的原因所以回了乡下。在这18日入面，他除了不断去酒吧和一个叫做老鼠的朋友喝酒之外，他还遇到一个只有4只手指的女仔，途中发生了一些故事。整个故事呢听落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实际上呢都没什么令人特别惊喜的地方。当初呢我为了要解构这个故事的内容呢，我特登查过究竟在这18日里面世界上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过呢。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1970年8月17号苏联发射了金星7号探测器，并且成为了第一枚成功登陆金星的探测器。8月20号香港大潭水塘发现了一件全裸的男性尸体。8月26号大批的美国女性在纽约发动罢工，要求男女平等。但我都很确信呢，听风的歌整本书都跟上述的三件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根据村上在后来的散文集里面说，他说他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自己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本身整个故事呢就没有一个很深刻的构思，他只是一路想一路写，想到什么呢就写啲咩，而呢种状态咧，反映喺故事入边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种好特别嘅效果，就系男主角喺书入边做嘅每一个决定咧，都俾人一种好淡然嘅感觉。我觉得系因为咧，佢本身唔系为咗要达到某个特别嘅目的，又或者作者想指向某一个结局。好似男主角第一次遇到呢个4只手指嘅女仔咧，两个人其实系赤裸裸咁瞓喺床上面嘅。当你以为故事是要向昨晚发生的一些 sex scene 或者女仔醒了之后大吵大闹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实际上男主角只是送了女仔回家，他没有离开到，但两个人呢在昨晚整晚都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男主角第二次在 CD 铺见到这个女仔的时候，突然间就想约她吃饭，那最后就当然是被人拒绝了。咁去到第三次啦，女仔发现自己误会咗男主角，打翻电话翻嚟揾佢道歉，约佢食饭，甚至去到故事嘅最后咧，同佢分享自己堕胎经历。然后男仔决定要翻翻东京，从此以后再冇见过呢个女仔。呢一男一女嘅故事咧， 唔存在甜蜜，唔存在伤感，亦都唔存在感动或者后悔。有嘅咧，只系一种人与人之间好淡淡嘅距离感。两个陌生嘅城市人，两个孤独嘅灵魂，喺某个时间好自然咁样相遇，又好自然咁样分开。我估呢种感觉咧，可能就系叫做现代人嘅浪漫。第三个跟我睡觉的女孩子，称我的阴茎为你的 Rehesondet。我以前曾经想以人类的存在理由为主题写一篇短篇小说，虽然最后小说没写完，可是在那段期间，我不断思考有关人类的存在理由，因此养成一种奇特的怪癖，那就是一切事物非要换算成数值不可的怪癖。大约八个月之间，我被这种冲动所驱使，一上电车就先开始换算乘客的人数，算阶梯的级数，只要一行下来就数脉搏。根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到千年4月3日为止的期间，我一共去上358节课，做爱54次，抽了6921根香烟。那时期，我认真地相信，或许我可以像那样把一切换算成数字，并传达给别人某种东西。而只要我拥有某些可以传达给别人的东西，就表示我确实存在。可是好像理所当然似的，对我所抽的香烟数，或所上的阶梯级数，或我阴茎的尺寸，没有一个人有兴趣。于是我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一个孤独的人。就这样，当我知道他死的时候，抽了第6922根香烟。若干年前，村上曾经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他发现大部分阅读他作品的读者都是20几岁去到30几岁的人。有趣的是，这个调查结果跟他30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一样的。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面喜欢看的文学作品都会有些不同。一个人20岁的时候喜欢看的故事跟他40岁的时候可能会有少少不同的。以爱情小说做例子，15岁的人刚刚开始接触的作家可能是梁望峰，去到20岁可能会变成钟晓阳，30岁之后可能是张爱玲、黄安忆。但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很世俗的推论，实际上来说，没有人会限制规定你要几时看什么书的。但我们从村上的这个调查可以发现，阅读村上作品的核心读者大部分都是20去到30岁的年轻人。如果我们细心地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25岁的你在看29岁村上春树写的霆锋的歌，同时也都看他38岁时候写的挪威的森林。再之后，你发现25岁的你在看60岁的村上春树写的1Q84。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好像村上作为作家一年一年地老，但他的作品仍然持续流行于年轻一代心目中。甚至我们可以说，村上的作品好像没老过。我想随着因为村上作品有他自己独特的节奏感，以及他无限的想象力以外，其中一个令他的作品历久常新的原因是，他入面所探讨的主题都是一些我们20岁去到30岁的时候我开始思考的问题。例如他在霆锋的歌里面所问的，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20岁的你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呢？我有段时间都曾经陷入过这个存在主义的迷宫里面。我最后得出的答案就是，大部分的人一生人很大机会都是没有意义的。但由于每一个人拥有的时间和经历都是特别的，所以我们可以尽力尝试去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世界。对于存在意义这个问题，村上的第一个解读是数字。他说，如果我们将每一个人的人生换算成为数字的话， 或者可以说明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但是当我们讲数字的时候呢，就好像变成了我们的人生是为了制造一个数值而服务的。出生率、学生证 number、考试成绩、人工、恋爱的次数，好像每一个人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追逐一个个的数字。我们的生命历程好像可以很简单地转化为一堆数字，作为我们曾经在世界里存在过的证明。但我始终都觉得数字是太冰冷了，这个说法呢我不太喜欢。反而呢，我曾经记得北野武在2020年因为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说话，他说呢，一场灾难不是死了20000那么简单，而是有一个人死了这件事发生了20000次。所以我想了，可能数字这个解释不是一个好的解释。但如果数字不能够定义我们的存在价值，我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其实村上在整本书里面都没有给到答案，但他在书里面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出自于由村上自己虚构的作家哈德费尔。有一个呢在太空徘徊的人，因为他对太空的辽阔感到厌倦，所以决定要潜入去由火星人所挖的井里面。在井里面不知道走了多久之后呢，这个人找到一个出口。回到地面的时候，他听到一把属于火星人的声音。火星人告诉他，他已经在井里面过了15亿年了。这个地球人就问他，那在15亿年里面你学到什么？火星人就没有回答他，最后地球人就选了自杀。第二个故事呢，来自一位电台节目的听众。17岁的他因为患有脊椎神经疾病，每一天都只能够睡在床上，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散步，不可以读书，甚至连翻身都有困难。根据医生的说法，这个病康复的机会只有 3%。 而在他人生里面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在床上面起来，走去港口呼吸一下空气里面海水的气味。那作为这个听众，你有没有成功达成这个愿望呢？村上也没有讲到。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两个故事背后都有不同的含义。在太空里面冒险的地球人发现人在不断探寻之后，原来最终都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就选择死亡。17岁长期卧床的听众，对于可能无法痊愈的疾病，他选择了积极去面对。我想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不比我的问题重要。而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注定没办法可以完全地和另一个人连结起来。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注定是孤独的。我想我们可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起听一首歌，然后继续自在地活。今次我们选了村上曾经在书里面讲过的这首歌， The Beach Boys California Girls。
On a white island, all spy a palm tree in the sand.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你收听梦回书房，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故事里面再见。